好，首先特别感谢神啊，感谢神昨天啊，为昨天来到教会来做这个清洁的弟兄姊妹来感恩啊。昨天的天气非常的寒冷啊，有寒风，有低温度也很低啊。大概我看有大概20个弟兄姊妹啊，还是来到这里啊，把那这一进来就不一样啊，这个里面外面还是干干净净的啊，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感谢神啊，谢谢这些弟兄姊妹啊。那今天牧师要讲的题目呢，叫"水深之处"，这来自于圣经《约翰福音》《路加福音》第五章啊。那主要的经文是在第1节到第11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还是读上面一节，大家念下面一节。耶稣站在格里撒那湖边，众人拥挤要听神的道。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水深之处在这里啊。好，那一个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啊。所以这段经文啊，非常的清楚，基督徒我相信也非常的熟悉啊。就是说，彼得和他的同伴前天晚上打了一晚上的鱼，什么也没得到。第二天，耶稣基督啊，告诉他们把船撑到水深之处下网啊，然后他们就打了很多很多的鱼。但这个故事呢？他的根本的目的是不是叫彼得去打鱼，而真正的在第10节最主要的目的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这就告诉我们，在我们打鱼要在水深之处，那我们的生命的信仰和服侍也要进入水深之处，否则可能没有果效。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他真的是，那我们是要告诉我们信仰和侍奉的晋升啊，晋升啊。这个我们来仔细的思想啊，这个故事很简单，当你仔细看的时候，如何晋升也包括在内。那如何晋升呢？第一个，信仰的晋升，侍奉的晋升，首先是什么？信念的晋升，你信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信多少，就决定你的侍奉。所以你的信念如何？那信念是包括你的，就是你的信仰，你对神的话究竟信多少？你对神的话信多深？这是你信念的基础。你的信念的基础决定你的生命和侍奉，所以第一个晋升就是在神的话语上必须首先要晋升，请记住啊！以前我也没有看出来，我这次准备讲到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不是发现，注意到第4节， 前面有三个字，讲完了，把道讲完了，才告诉彼得怎么去打鱼去。啊，不说啊，难道耶稣基督不知道彼得他们啊，前天晚上打了一晚上鱼的，打了一晚上鱼，什么也没得到吗？他们现在正在发愁，没东西吃吗？耶稣基督当然知道，但是要先把道讲完了，听道再说，然后我再来解决你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很清楚的啊，很清楚啊。所以我们你看到这个彼得就说啊，耶稣就是说。讲完道，耶稣说：“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那这里很奇妙啊，很奇妙。也许我们刚开始读这个经不觉得奇妙啊，但也很奇妙。但耶稣一说以后，他就彼得是说，水深之处，因为他说我们昨天晚上整夜打了一晚上的鱼，啊，那他可能。”说不定打了一晚上的鱼，他也许不一定总是在岸边呢，可能也到深水里去了。大家想过没有？我们以前觉得可能他绝对没有去深水处打鱼，那也不一定。他打鱼，他是个真正的一个 professional， 那彼得是一个专门打鱼的人，那他绝对哪个地方都打了。这里更重要的是，你打鱼水深的地方必须去，更重要的是你要在神叫你打鱼的时刻去打鱼。耶稣说你现在去就有，你以前去没有。这是我这一次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些全新的一些领受。圣经是博大精深的，你每一次好好的读，神都会对你说话啊！这就是神的话永远都不过时的原因啊！所以你现在去，所以这彼得就很听话，他不是像有些人，也不像我们，甚至于，那我打了一整夜，你现在叫我去打，我肯定也打不到，我现在挺累的，我不去了。但彼得说，虽然我已经打了整夜的鱼没打到，但现在既然你说了，我就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哎。这是彼得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他没有说我打了这么长时间我不需要再试了，我现在很累啊。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请记住听住啊，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不是打鱼的，他不是打鱼的师傅啊，他是教导圣经啊。他在地上是什么职业？是木匠。他没有说哎呀耶稣夫子，你夫子，看到没？他这个时候他说夫子，没有说是主。哎呀，夫子，你是说木匠的，你干嘛说叫我现在去打鱼呢？对吧？你打鱼还可能还不一定有我有经验呢。那你这个啊，你虽然说讲的道很好，那你打鱼不一定会打了。哎，我大概多长时间以前呢？大概有一个月以前吧，我有一次去学这个粤语叫喜乐堂去查经。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大概听懂了一个大概啊。他们是在查什么？他们是在查这一个叫什么《使徒行传》多少章我都忘记了，27章18章。那个时候比这个船长说能够去到哪里去，但这个保罗顺利的感觉他不能往这样走，要往东南走啊，往西北走啊，具体我现在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他们就不听保罗的，因为这保罗你不是开船的，你凭什么在开船的事情上往哪里走你来给我们教导啊。但是很多时候你宣教你干什么，实际上是一教会，有些人说的是对啊，教会里面不能说，当然说有差别，但实际上教会里面每件事情都是属灵的事情，你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好像就完全是属世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经验的人才有传递说话，看到没有？所以他们不听保罗的就出了问题，那船就出了，后来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在这里彼得难能可贵的，他为什么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按照今天的话说主任牧师，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常常就是要听神的话，听耶稣的话，看到没有？所以 他虽然耶稣基督啊是一个木匠，但是他相信耶稣说的话，我现在就下网，看到没有？果然就下了很多的鱼。所以这段经文最关键的，除了深水处以外，还有就是你要在打鱼的时候，该神叫你去打鱼的时候去打鱼，你不要在神叫你不打鱼的时候去打鱼。就像今天一样啊，今天这是一个看花的季节，对吧？今天听说这一个外面的花都开了啊，那你今天是来教会敬拜神，还是先看花去呢？实际上你都可以去，你下午可以去，但是可能有的人迫不及待要非要早上去，那所以你关键是这是万物都有定时，对吧？再说严重一点，撒旦的归撒旦，上帝的归上帝。当然看花不一定是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这个，所以在他说我因为主你夫子啊，你说了，那我就依从你的话。所以以他最后他遇网到了很多很多的鱼，是因为什么？他听了耶稣的话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没有神的话在心中，你就不会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那就不会得到神要你经历的事情，你就不会得到神要你得到的结果啊。所以信仰的晋升首先是神的话语的晋升啊。我们究竟心中有多少神的话，有多少，有多深，这决定你的生命和信仰啊，很清楚，对吧？一个人他只会做他知道要做的事情，你如果对神的话都不了解，你怎么会去做呢？神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如果他不知道还要行公义，那当然就不会行公义了，因为一切就是简单的爱爱爱爱爱啊，好像基督徒就没有公义，没有是非，那怎么可以去，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去做。而且一个人也只会是，一般来说也只会做他认同的事情，那个不认同的可能有时候为了一点面子，为了一点客气，为了人不到人的一个好印象，你也许会做一两件违背自己不认同的事情，可能也是会做一做。但一般来说你要持久的做，去真正去做，你一般来说只会做你认同的事情，对吧？那如果，那就是说我们如果的生命真的要改变，你必须要真正的认同你所信的神的话啊。这个神的话不是一个光一个圣经知识，你真的认同，这就是生命的智慧，这就是生命的法则，这是能够真正让我得益处的上帝的话。你真正认同了，你才会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根本都没有认同，那怎么可能去做呢？啊，所以保罗常常有很多的话，为什么在新约有一半都是他写的？他就是他跟提摩太说过什么啊？他说，我为什么要受苦难呢？因为我知道我是信的是谁，也深信耶稣他能保全我所他啊我所交付他的，他能保啊，我深信他能保守保全我所交付我所交付他的。你看，因为他保罗为什么他愿意为耶稣受苦？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吗？那是耶稣。那信耶稣什么？究竟信他什么？信他的哪一句话？还是耶稣所有的话呢？请记住，很重要啊。有些话我们可能不太喜欢，一下就跳过去了。有些话 我们喜欢听，可能愿意多听。那耶稣说的话，有些话是很我们很不爱听的，我们就跳过去了。像什么，哎，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们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们的门徒。这些话虽然我们不敢公开反对，但是我们马上跳过去。那牧师如果讲这个道，讲那个一点，哎呀，这个他太，啊，牧师还一般还不太敢讲这个道，对吧？讲这个道感觉到很沉重，很沉重。保罗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深信他能保守我所做的一切。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OK， 还有说啊，在以弗所书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哎，这还有一个真知道和不是真知道。哎，我们也现在也不想说假知道了。真知道，你真的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吗？你真的知道这一节圣经在讲什么吗？真知道他。我们只有求主的灵来启示我们。那当然，我们首先要求主把我们一切拦阻圣灵工作的一些自我啦、骄傲啊、自以为是啊和世界的缠绕啊拿掉，好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领受圣灵的工作和光照，那么我们才能够真知道他。所以当我们真的顺服了圣灵，不再活在我们的一个观念里面的时候，让圣灵来光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照明你我们心中的眼睛，而是我们知道他的恩召何等的有指望。我们真正打开了，这就是为什么牧师祷告每次讲到之前都要说，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啊，打开我们的心啊，否则还是蒙蔽的，还是没有听进去。所以我们真正的明白以后才知道他的恩召何等指望。哎，你要知道信耶稣究竟有什么指望，那你今天的这个世界上可能就不是那么计较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活得每天一点快乐都没有？我们全部的精力都是在看着这个世上的这短暂的这些东西。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没有想到神的这个恩召恩典究竟有多大，究竟在哪里。不想那些事情当然不能超越。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在希伯来书又说啊，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开端最基本的啊，有一个神啊，这个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永生究竟是什么还不知道啊。那这天国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哎，好像也不知道，相隔挺远的啊，我们就不想天国啊。复活，哎呀，这个复活不知道啊，下个星期复活，谈复活。我们更加可能要注重我们今天活的平安喜乐啊，真正的平安喜乐有层次的，最高的层次是什么？是圣灵里面的喜乐。所以我们如果不离开这个基督道理的最基本东西，我们永远不会有信心的啊，因为我们没有进到神话语的深处，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信心不能增长的原因啊，根本原因。因为神的话不够啊，因为你的信念没有基础啊，所以一定要进入神话语的深度。那我们看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哥林多教会很有恩赐啊，说他们很有恩赐，很有文化，很有水平，但是生命很浅，问题很多。保罗在这个更多前书后书里面是让他最忧伤的一个教会。 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是让保罗最忧伤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淫乱，有淫乱，有所肉体的事情，有结党，有纷争，分门别派，有争斗，有嫉妒。为什么？教会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信徒的生命很浅，而生命很浅的根本原因又是领受神话语的不够，广度不够，深度更不够。这里不是我说的，保罗说的非常的清楚。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是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用饭喂你们。婴孩只能喝奶，他不能吃饭，他不能咀嚼，他也不想咀嚼。OK，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吃干粮，不能吃饭。到如今还是不能。问题就在这，信主很多年呢，还不能吃干粮，还不想吃干粮。那保罗作为属灵的父母，当然愿意喂干粮啊，但他不吃，还到如今还是不能。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很难过啊。作为一个属灵的，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真的是觉得很难过。奶，牛奶啊，牛奶当然一喝就喝下去了。他不需要咀嚼，可能味道也不错，也没有什么怪味儿。干粮吃下去没那么好，还要咀嚼，有时候可能刚开始还有点不太消化。但是干粮营养丰富，分量足，经饿，长期吃干粮的人，他才能长得壮，长得快。那和牛奶，那牛奶当然今天很多人可能喝的还不是牛奶，我觉得好像是稀饭一样。牛奶还多少营养比较丰富，如果总是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咱们就喝点，天天喝点稀饭啊，或者说这样说吧，可能喝点糖水啊，糖水喝起来是甜甜的啊，很舒服，但是糖水不解饿，更加没有营养。所以我们必须要吃干粮。那干粮有时候感觉不是太好，刚才讲过很多圣经的话并不是我们愿意听的。我上个星期讲这个什么，讲这个山羊绵羊，那不是我讲的，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我说过，我讲这篇道的根本的目的，希望每个人都成为绵羊，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麦子。我们不是在架起谁是山羊谁是绵羊，我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现实。我们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面，哦，外面什么都没有。上帝怎么说，我们就必须怎么领受。我们必须吃干粮，必须吃干粮。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晋升，必须在神的话语上晋升。第一个，领受干粮；第二个，接受心灵的洗礼。听讲道可能有两种反应，面对干粮的话语，两种反应：第一个觉得好刺耳，第二个觉得扎心。神的道是活泼的 ，alive。神的道不是圣经知识，它是有生命的，是有生命冲击力的。它就是要滋润你的生命，它就是要刺激你的生命。他就是要击打你的生命 alive。 是有功效的，而 active powerful， 比两刃的剑还快 sharper。 神的道比剑还快，剑是干什么的？剑士就是要除旧更新的，剑士就是来做手术的。神的话是干什么的？神的话不是一个简单的安慰人，神的话是要像剑一样，要刺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别。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所以他一定不是刺耳就是扎心的。那如果说你听到神的话，这个听到哎好舒服好过瘾，那我觉得可能还有点不太够，可能甚至很危险。神的话不是让你过瘾的听着舒服的，是要震撼我们的心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初的使徒行传的教会，他为什么复兴？他为什么复兴？首先就是神话语的复兴。这使徒行传第二节这里说，众人听见了使徒传讲耶稣的道的时候，听见这话就觉得什么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看到没有？为什么不行？为什么没有听到？为什么没有行动？没有扎心。扎了心以后，他是马上就一个人觉得呀，这不行了，我真的要行，我真的要改变，我真的要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我真的要传福音，我真的要去 forgive， 我真的要去爱别人，我真的要去。为什么扎心了？我所以神的话是让就是要扎心的，扎了心才会有所谓的属灵的复兴和教会的兴旺。但同时保罗反复的提醒我们，提摩太不要想得太简单，你传道一定会有人不爱听的。他说时候要到，人必现啊，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掩耳不听真道，偏向那些荒谬的言语，荒谬的打趣的，这一种这一个怎么说呢？掩耳不听真道，增添好多师父，什么意思呢？能面对神的话，咱们愿意做师父。而不是真正的传神的道，我们愿意听一些舒服的东西，但是掩耳不听真道。时候要到，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进入末世的时候，所以今天很多的牧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越往后越走，教会越来越难以牧养。为什么？来单纯追求神的道、真理和信仰的人可能不会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扎心啊，这是真正神要我们要的感觉，而不是觉得听到一个这个稍微重一点的道就说这个太沉重啊，刺耳啦，不舒服甚至说传道人没有爱心了。那弟兄姊妹要让神的话深深的击中我们的心，那个时候就会发出特别大的力量一个有信仰人是有力量的，是可以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我可以告诉你等会再说现在就说。我也给大家举个例子，祷告，什么人才会去祷告？相信祷告的人才会去祷告，对吧？那什么人会坚持祷告呢？ 那祷告也不一样，有人祷告一天祷告一次，有人一个月祷告一次，有人祷告两秒钟，有人祷告十分钟，那还不一样啊。坚持祷告呢，他只要真正相信，我们祷告不仅要自己说，而且要慢慢的学会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这样的人才会坚持。举个例子，有时候祷告来祷告去，这不觉得好像神怎么不听我的祷告，这事情一个都没有解决啊，怎么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最近事情还越来越多，他不仅老问题没解决，他基本问题都有问题了，他基本生活都有问题了，我怎么觉得特别不顺利啊。我给大家可以说啊，最近我觉得最近我好像就不太顺利。那不仅不顺利，这个我还前两天就是在路在内部户的走路还摔了一跤，三个指头摔破了，腿也摔，这个膝盖也摔破了。我就想最近怎么回事，什么好像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这基本的，好像基本的，不说恩典，基本的平安都没有了。事情一个接一个，还走路还摔一跤，这个怎么回事？我就觉得。我在写日记的时候跟耶稣说，耶稣好像我这个你离我很远了，好像你不爱我。我说不对，我不需要这么奖赏，但是也不需要这个，好像现在怎么这么样子啊。但是能够让我重新的我的信念站起来的还是神的话，不是哪一个人关心了我一下啊，我不需要大家关心，也不是哪个牧师给我教导一番，大牧师哈，还是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可能我就可能继续的属灵上也多少有些低迷。那我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就是这段哈巴谷书。说什么，我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听哈巴谷书，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非常需要哈巴谷书。这段时间我也经常听那个启示录，我知道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就坚定信心现在该怎么做。那我们看到将来的将来，所以哈巴谷书就是一段很非常艰难的时刻，先知哈巴谷跟上帝之间的对话。所以最后的第三章，哈巴谷书只有三章，哈巴谷最后的一个宣言是什么，是他的领受。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也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天地也不是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什么意思？这那无花果树不发旺也没关系，但是田地都不出粮食，这是最基本的啊。不是说田地产万斤啊，产多少斤，它不仅不产万斤，田地的有一天好像这根本不出粮食了，葡萄树连果都不结，再来半天不结果子。这代表着什么？代表有一天好像你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会遇到问题，你连最基本的健康都会出到问题，连最基本的平安好像都要失去。这就是我们常常会感到觉得一个倒霉接一个倒霉一样，哎呀，有可能有那个时候的，啊，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不信了吗？你不祷告了吗？你不再追求了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无花果树不发旺是暂时的。他在告诉我们，还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喜乐在这个时候才能够鉴别你的喜乐究竟是什么。是因为无花果树结了很多的果子吗？是因为田地出了很多的粮食吗？你才真的喜乐吗？还是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是因耶和华喜乐？哎，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出来是真的是不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你只有耶和华，你还可以喜乐，那是这样子。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是我好像有点不太顺利，但是我每次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神的话，在神的话里晋升，你才会有真正牢不可动摇的信仰的根基，因为神的话奠定了你的信念。没有信念，哪有生命，哪有服事。第二个啊，快一点啊！第二个要进入新的生活和侍奉之地。那不光是神的话语晋升，根基要晋升，你的生活和侍奉也要晋升。你看，刚才讲的很清楚，这把耶稣说，你讲完道，听完道了啊，好，你现在要行动了，要行动了，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不要跟我讲，你已经打了很多次，每个地方都试过了，但是我要你现在就开到水深之处。水深之处，那可能意味着你要花很大的代价划进去啊，可能还有危险。但是打鱼的人都知道，你必须你要打大鱼，对吧？要打更多的鱼，你必须到水深的地方。那水浅的地方不会有大鱼的，水浅的地方鱼也不会多的。那小水浅的地方，别人都在那打。那早就打，有的话也让别人打光了，那还有多少呢？所以会打鱼的人都打了去，会打鱼的人都是开着船到水深的地方去。所以美国人打鱼都很有设备的，像中国估计也有设备啊，这个船上还有这个仪器，还有什么啊？有这个十多年前，当我们要离开阿拉巴马的时候，有一个组织的弟兄啊，他邀请我们去跟他一起打鱼啊，哎呀，他说他打鱼是有设，他是有专门的船，有设备的，还可以探测哪里有鱼，超声波身上那船上还有。哎呀，我说那好啊，这个经历可能以后再很难得，我们就夜晚就去了。他把这个船开到很大的一个湖，开到湖的中间很远很远。哎呦，那天晚上那鱼一个接一个，全是大的，哇！那我从来没有，这是唯一的一次，从来没有得到那么多鱼，对吧？那就真的是后来带了好多鱼，我们连带了几个盆子装不下。后来打鱼打这么多鱼回来发愁，这鱼怎么办呢？后来打电话教会，给大家教会大弟兄怎么打电话，谁要，好像最后能要的人全部给他们，那冰箱装不下，那你是怎么办呢？我深深的体会到，这要体会到打那个大鱼，你必须到水深之处，你不能永远在个浅水处，在岸边打不到鱼啊！你下水在浅水区也只能打到小鱼，你要真的打大鱼，你必须到深处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听完讲道，对吧？有信心，有信心啊，愿意去做了啊，然后呢，水深之处打到很多的鱼，但是我们这是要得人如得鱼，这是叫我们的侍奉和生命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你如果你的生活模式、你的侍奉永远是做同样的事情，永远在同样的区域，结果也是一样的。啊，我在读神学院之前，我在这一个阿拉巴马的医学院里面啊，在实验室里面也做了6年啊，做了6年。那个时候，因为我毕竟不是学生物的啊，学化学的，虽然沾边，但是根基，这叫根基不深，对什么 DNA 呀，对那一些什么克隆啊，我不是学生物的，我不太懂啊，所以我当时做实验，我总是一样的办法，我没有那个根基和基础，所以我不太会设计新的方法去做新的实验，所以结果都是一样。所以那老板有一次跟我说，你在反复做的是一样的，结果都你方法都一样，你结果当然一样。那但是我也没办法，不懂啊。所以这我们首先要我们的信念，这叫知识要晋升一样，一样的道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用一样的办法，一样的事情，结果绝对是一样，那可能甚至越来越糟。为什么？你在浅水区打鱼，打来去连地，不管是浅水区，而且在同样个地方，那鱼就越来越少嘛。所以为什么我说， 侍奉上是一样的。如果你天天就在你隔壁左右传福音，永远都不换一个地方，那这慕道也越来越少了，那你当然这个就信主的越来越少，对吧？我今天我就有点稍微有点那个，那前段时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要叫什么？要有使命传来一个福音系列呢？你看我们这一次下个星期只有两个人受洗，这复活节两个人受洗，对啊，对神有点亏欠吧，对吧？因为我们最近的确经历。没有放在这个上面，这是教会的重点的重点事工，千万不能够放在一边去啊！当然，其他的事情还是要做啊。所以我们必须突破，你不能做同样的事情。那彼得他就进入了深水区，他不仅是这一次打鱼，他还有一次在海上行走啊，那是要需要信心的。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啊，我们以前主要如果只是查查经啊，聚聚会啊，那你能不能够有新的生啊服事呢？以前从来没有探访过，那我探访一个教会，每教会那个祷告事项上面有那么多需要探访的，生病的，有困难的，你能不能去打个电话关怀一下？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关怀别人的，对吧？我跟大家说过，虽然我们家条件不好，但是我在家里面是最小的，我从小都是受姐姐的关怀，但是今天我更多的什么都想到他们，因为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都要学习，你不能说我，哎呀，我以前从来没有关怀别人，我再永远不关怀别人，我以前不敢传福音，我永远也不传福音。所以你必须要进入生命和侍奉的新的领域，深水区啊，祷告会也是一样。我从来啊，我不会祷告，所以也不来祷告会。你来了以后才可能会嘛，那你不来永远都不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突破啊，进入深水区的侍奉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你要在深水区接受挑战。我们有时候不喜欢挑战，但是只有经过挑战，你的信心才能增长，那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个跑马拉松的人，那肯定不舒服啊，对不对？他跑过了以后，跑的过程中肯定很难受啊。但跑过了，挑战经过了，他的信心越来越大。万事都是这个道理，你越是经过挑战，你才会信心会增长。你不接受挑战，总是在一个很 comfortable 的地方待着，永远都没有信心。所以耶稣，所以这个彼得，你看他不仅这次打鱼听了耶稣的进入深处，而有一次他们在深海上面看到耶稣在地上在耶稣向他们的船走过来，从海上走过来，走他们船上去，他们还以为是鬼怪。耶稣说，你们不要害怕，是我。所以没有经历风浪的人就是害怕，就不去。但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那这个时候彼得他有一个跟人不一样的，你看彼得为什么，刚才说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大门徒呢？为什么成为使徒，还能够成为大使徒，可以某种意义上说，对吧？他不一样，他说什么？他不仅仅是看到耶稣走过来他不怕，他甚至说，主啊，如果是你，你请你叫我从水上走到你那里去。那我们也敢不敢这样试一下？那可能不敢了。他说他要经历神了。不，那彼得，耶稣说你来吧。耶稣说的是，就说这三个字，你要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所以要有勇敢的接受挑战的心。要有这种勇敢的心，有勇敢的心走向挑战的时候，你才能够经历这位神。所以当彼得信心不坚定，他不看耶稣，又看周围脚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时候，就害怕了。一害怕就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往下掉，往下沉。但他这个时候说，主啊，救我。 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还没有，这是经历了上帝，有信心就能够经历上帝。然后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他们就上了船，风就止了，住了。他们指着彼得和耶稣，他们两个人有信心的，信心的创造者和信心的跟随者上了船，风暴就停了。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走在耶稣的道路上，耶稣就在你生命的船上。如果耶稣在你生命的船上，风暴再大也会停止。如果耶稣不在你的船上，如果你没有走在耶稣要你走在道路上，那耶稣也不在你的路船上，你也经历不到，看不到风暴的升起，也看不到风暴的止息。所以神的话语是根本。第二个，有了根本以后，就有信心，就开始付诸行动，付诸行动就敢于进入什么危险之地，接受挑战。在危险之地接受挑战以后，看到神的信实，信心就更加的增长，就会就成为一个赞美神的生命。你看，就成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你看，一个经历神的人是谦卑的，经历神的人看到自己的罪。谦卑，我讲过很多遍，什么叫谦卑？不仅仅是对人的态度，更多的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一看到耶稣这个，他一天按照耶稣所说的时间，去耶稣所要的地方打鱼，一下就打了这么多鱼，他自己搞了半天什么也打不到，他就知道，哇，这个前面这一个，不是一个夫子啊，不光是一个圣经老师啊，不光是一个圣经老师，这是我的主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当然不是说让主离开他，他觉得自己有罪，这个时候觉得不配，怕主来消灭他一样，感觉到是看到了神，真知道神的人，知道第一个知道神的救恩何等的宝贵，第二个才觉得自己是不配的，哪里还骄傲啊，对不对？还哪里是因为多得了圣经就骄傲，多奉献点钱就骄傲，多做点侍奉就骄傲？那都是还你对耶稣认识很浅很浅的人才会干的事。OK， 真正的认识神的，真知道耶稣的人，看见耶稣的人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们看到没有？耶稣上了船以后，他们就拜他，真正的敬拜他。你是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要经历，不管是做一些新的事情，还要更进一步做一些很挑战的事情。你看，我每年我说过，在每个教会都是这样子啊。每年到了执事改选的时候，要新执事的时候，总是没有人，有人就说这个执事里面很多麻烦，对吧？开会不光是开会啊，还总是里面很多麻烦事，都是人际关系，这个事情争啊吵啊，我就不喜欢搞这些事，没有人喜欢搞人际纠葛，对吧？那我作为牧师，我也更想做传神的道，我也不想天天去跟这个调解这个调解那个现在这个我跟你一个电话要劝这个劝那个，一个电话就几个小时啊，这个而且还是很沉重的话题，对吧？那没办法呢，你要经历这些东西。那教会就是人组成的，你想太平，你想什么都没有，那不可能呢。所以真正要有挑战的地方，你要神呼召你，你就要去做，迎接挑战。有人教会有这一些岗位，比较有挑战性的岗位的侍奉，有人际关系的挑战，有那宣教的挑战，还有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最近我们的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当然不舒服，你到点了，你不吃饭的时候你到点了会很难受的，你过了点更难受，因为你祷告更难受， 为什么？你有时候不吃饭，你去打麻将可能就忘记了，对吧？你可能去干别的事就忘记了。但是坚持祷告，你要安静，还要祷告，那么你就越觉得饿，你就越觉得饿，比平时更饿，那你更难受。那你岂不就是个挑战呢？那如果没有特别原因，个别少数人可能身体那因为有一些疾病，可能没有办法坚持祷告。但是你操不操练呢？所以这里接受这些挑战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升华了。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啊，不仅仅是进入深水区，先告诉我们属灵的晋升，晋升也是晋升，往深处走就会往上升，就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晋升也是晋升啊，不知道我这个湖北话这个里面这个转舌不转舌我搞不太清楚啊，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啊。晋升和晋升，首先怎么晋升？在神的话语中扎根，真知道神，领受干粮，领受扎心的话，扎根。第二个才会去跟随，在信心中，神的话产生了信心，才会有信心的行为去跟随神。在跟随神的过程中呢，就是经历神，与神同行嘛，然后经历神的同在和丰盛，就像在海上经历神的耶稣的拯救和信实一样。然后在最后经历了神的人才会去真正由衷的去赞美神，才会由衷的去把荣耀归给神，才会真正的去敬畏神，才会真正的去敬畏神。那个才叫信心真的增长了，生命就真正成熟。这是四个阶梯，可以说是四个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在信仰上要晋升，首先是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好，我们特别感谢主。那我们现在用回应诗歌来一起来用心灵来回应，信靠顺服。